这次来呢主要是复盘一下可转债。我们看到18年是一轮大跌，21年有一轮大跌，刚刚过去一段时间又是一轮大跌，我觉得是一个契机，我们可以聊聊可转债，基础一点的，进阶一点的，历史啊，一些基础的规则概念啊，包括普通投资者怎么玩，我们这期都可以稍微聊一聊。因为我知道你做过一个可转债的课程。
对，那个课程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对外开放了。
嗯，挺好，评论区肯定有人要，那我们这里边也算说清楚嘛。
对，
为什么不对外开放了？
实话实说，我觉得课程这个东西很难定价。
嗯，
因为我做课程我肯定都是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嘛。
嗯哼，
我这个经验，我一套课程我觉得10万块钱都是值的。但是
中国的付费环境绝对不支持你这么玩啊。
对，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对外开放了。
嗯，我们要不还是从最基础的来，我们先给大家快速过一遍关于可转债的核心概念还有条款。我们必须得预设很多人还是不是很能吃得准的。
可转债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转化为股票的债券。其实你从它这个定义里你就知道可转债它具有两个属性嘛。一个是债券的属性，另一个就是股票的属性。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债券的属性，这是根本。
我来抛概念，然后你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行，你说。
你先解释一下纯债价值。
纯债的话，就是你去找跟可转债信用等级、到期期限、规模，包括信用状况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支纯粹的信用债的它的价格，就是它的纯债价值。
你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转股价值。
转股价值就是你一张可转债可以转换成多少的股票，这个是直接就能算出来嘛，然后再乘以它的正股的价格，就是它的转股价值。
那到期收益率呢？
到期就是你现在买入这只可转债一直到它到期，然后你收到利息的收益。
我们提到的到期收益率其实我们按指都是年化，对吧？
对。
然后是税前的。
对。
嗯，然后我们一般也根据到期收益率来判断一个可转债的债性。大家如果看可转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它债性强，它股性强。如果一个到期收益率比较高的话，我们一般会称它为说债性强。或者说当我们看到一个转债它的债性强，可能它的潜台词就是它的到期收益率或者叫高 YTM， 你同意吗？
我其实是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如果它到期收益率高的话，说明大家对它的信用风险是比较担心的。
嗯，
你很难说它这个信用风险高就说明它债性强，这个其实是不那么成立的。
明白。你觉得在你看来如何定义一个可转债的债性和股性？
一般来讲面值附近其实就是它的债性，它的转股的溢价率也可以看出来。如果它的溢价率越低，其实它的股性是越强
的。越强
的，
是的。股溢价率越高呢？
溢价率越高那肯定是债性越强。
看得看一下票面值。
对，这两年其实也有很多炒腰债的，他们搞的价格又高，然后溢价率又高，这就不太符合刚才我说的内容。
哎，我好犹豫这边要不要跑个题。
啊，行，你说就行。
就是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它就是统计了不同发行规模的股票，它整个生命周期中它的最高价和最低价的中位数。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3亿以下的，它的那个最高价可能都在200以上。5亿以下，这个可转债它生命周期中的最高的价的它的中位数基本都过200了，它的最低价的中位数可能在票面值附近。但是如果我规模越来越大，比如说5到10亿、11到20亿、50亿以上，你就会发现它最高价的中位数明显就低了很多，可能170左右。我觉得这个也能客观上说明，其实你的发行规模或者你的可转债的这个体量，某种程度上它也能影响你的股性。说白了就是小盘子好炒嘛。
怎么说呢，这规律其实是从2020年以后总结出来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长期的规律。从阶段性的现象到长期规律，这里面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然后我们说一下溢价率。
溢价率就是可转债的价格除以它的转股价值减一乘以100%，就是它的
溢价率。
溢价率，对。
那溢价率肯定是越低越好，溢价率越低我们一般说它的股性是越强的。
对，
大部分情况下可转债都是存在正的溢价率的，对吧？它不是折价的。
对，
那为什么市场在给可转债定价的时候是愿意给出这个溢价率的？
整体而言，可转债它相对于股票来讲，它是有一个债底价格来保底嘛。
就是我们每每谈到可转债的时候最爱说的一句话，下有保底，上不封顶。
其实总体而言，可转债的风险是要比对应的同一个正股它的风险是要小的，然后是既然风险小的话，那你就要付出溢价嘛。
我给大家做了一张图，就是我比较了一下可转债它平均的到期收益率 PK 一下十白国债的利率，你会发现绝大部分时候可转债它的平均收益率甚至是负的。其实它也侧面反映出来市场为了可转债这个特性，也就是下有保底上不封顶这个特点，市场在定价的时候给了它多高的溢价。但阶段性的，比如说我们说可转债市场大跌的时候，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份，那我们会发现这段时间内可转债的平均收益率是一度超过了十白国债的收益率的。当然了，十白国债收益率今年以来也一直在跌。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这个数据其实是有一定的失真性的。比如说那种低价可转债，比如跌到三四十块钱，它的到期收益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的，
你一只可转债的到期收益可能就盖过了几百只可转债的那个。
明白。
所以说这里面这个数据我觉得是有很大扭曲的。我自己对于到期收益率这个概念并没有那么多的执念。
那接下来是几个很重要的条款。第一个是下修。
对。
这也是玩可转债看到之后两眼放光的一个条款。你给大家解释为什么大家这么在乎它。
因为你下修转股价就相当于这个可转债经历了一次新生，就需要对这个可转债进行一个重新定价。
相当于说我对它的转股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价。
对，本质上是让它赎回更容易了，就是强赎更容易。
更容易了。
对。
这里边很多人在去筛选可转债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做一个筛选项，包括集思路里面也专门有这个指标叫正股的 PB。这是可转债它背后的那只正股，我们要看它的市净率。因为 PB 小于一的话，这种情况是无权下修转股价的。
也不一定，因为有的公司它约定了转股价它是可以低于每股净资产的。
OK。
就是他没有提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的话，默认其实就是可以低于的。一般来说国企的话是不会低于每股净资产的，但是也有很多公司它是默认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要看具体的条款。
对，你还是要看具体的可转债它发行的那个募集说明书里约定。
那下一个是回售。
回售应该是到期最后是两年还是三年，如果它的转股价值低于某一个阈值的话，你就有权利回售给发行人，
把这个收益转债卖给那个上市公司。
对，应该就是面值加上应计的利息那个价格。
根据你的经验，触发回售的情况多吗？
最近这两年的话我感觉还是挺多的，最近应该就有两三个他们在做回售。
回售是合同义务还是公司意愿？
回售是公司的义务，
也就是说是按照合同办事的。
对，回售它是上市公司的一种义务，就看它有没有触发回售的条件。一个是说它的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内它的转股的价值低于一个特定的值就会触发回售，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比如说上市公司它回购它缩减了股本，这其实也是会触发回售的。还有包括它变更了募集资金的用途，这其实也是会触发回售的。
所以回售是一个普遍的条款。
对，所有的可转债它都会设置这个回售条款，就看它会不会触发。
最后一个概念就是可转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除了被游资盯上的时刻，就是强赎。
对，强赎的话一般就是它转股价值到120或者是130它就会触发强赎。
你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强赎的是什么意思。
强赎就是比如说你股票的价格，就是正股的价格在多少个交易日内它高于一定的值，上市公司就有权按照面值加利息的这个价格把可转债赎回来。当然大家肯定是不想以这个低价格卖给上市公司嘛，然后他们就会转股。
能让你转股说明你肯定是能把这块收益吃到了。
对，因为你一旦触发强赎的话一般价格都是120-130了嘛。对，
所以大家也喜欢把130作为一个心理关口。
对，
其实这些就涉及到一个可转债的关键的概念以及它关键的条款。
对，
我们刚刚经历的这一轮可转债的，我们姑且把它称为股灾吧，其实跟18年和21年不太一样。
对，
因为23年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蓝盾，一个是搜特转债。这两个相当于都退了嘛。23年发生这两件事就像某种预演一样，导致大家普遍对这个信用风险更加担忧了。或者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每次我们谈到可转债最爱说的就是下有保底，那现在下有保底这个属性，你觉得它在现在以及未来变了吗？
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有保底这个属性它在过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过去的样本太少了，导致大家没有这种实质性违约的这种案例发生，导致大家就默认了这规律存在。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样本放大时间拉长的话，下有保底这个规律必然是会打破的。具体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对每一个公司它的这种信用资质 这种基本面的理解把握，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我个人感觉啊，按照你的风偏，比如说最近基于这个广汇转债的博弈，你肯定不会参与的嘛？你参与了吗？
其实我是想参与的，但它最后的价格比我预想的还要高不少，所以说我就没有参与。
就跌到40多的时候，你觉得还是高？
一般来讲，如果我参与垃圾债的话，我一般会25块钱以下，我才会考虑。
但是你参与是基于价格的吗？还是说你觉得理论上我感觉可能40多比20多要安全啊？这个参与的它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我相信肯定不是因为它价格够低。
你做这种垃圾债风险其实是很高的，你需要赔率足够高才行。
比如说啊，虽然说你也没参与，但是比如说广汇这个事儿啊，如果你真进去了，你的预期是什么？不是两三天就跑吗？可能我这话说的有点后视镜。
我是觉得你像广汇这种，你哪怕兑付一半，你25进去，你差不多你能赚一倍嘛。
是。
你40多进去，你必须确保它不会违约，你才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赔率。对，我其实是主要这样考虑的。
明白。
风险最低的一种方式是，比如说它跌到25块钱，我买了它的可转债，同时买它的正股的场外期权认沽，这样基本上就把风险就锁定了。如果它退市破产的话，那你的认沽期权是爆赚的，然后你可转债的话，你可能还会能收回一些渣来。
很有启发，很有收获。那我们继续做这个市场实验啊。你这个参与指的是你自己管的产品要上，还是你自己的钱拿着玩？
肯定是拿我产品的一部分，就是一个很低的仓位去参与。
我加一些条件啊。假设你有100万，就是你的股票账户里面就是100万，是你的金融可投资资产，现在广汇转债进入了你的击球区了，那你大概会拿多？假设你个人的钱啊，
差不多买10000左右，
1%。
对，一般这种我一般不会超过2%。
明白。我自己还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看一下可转债的一生。我看两个啊，第一个是存续期内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做了一张图，回头给大家放到 show notes 里面。第二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可转债从上市到退市这个生命周期大概是怎么样的，但这是一个分布图，其实有点出乎意外，因为说实话2年半之内就从上市到退市或者强赎消失，这个数量还是相当多的，就2年半之内一个可转债的一生就走完了。
这其实跟市场周期有关系，如果牛市的话可能就几个月就解决掉了，如果一直都是熊市的话，没有一个这种全面的行情的话，那其实时间是非常长的。
如果我们要看可转债的历史的话，2018年应该是一个分水岭，对吗？或者说进入大众视野，被越来越多人愿意参与扩供给，
真正来说应该是2017年年底。因为2017年9月份它那个其实跟两个文件是有关的，第一个呢是2017年的年初，当时证监会它限制了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就是设置了很多的门槛，这导致呢很多上市公司他们就停掉了这个定向增发，选用可转债来进行融资，可转债它的这个融资功能大幅上升，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2017年的9月份，可转债的这个发行方进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采用了这个信用申购，
就不需要实缴了。
对，
可以顶格干，然后一分钱不用花。
对，所以说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导致了从2017年9月份开始可转债发行开始井喷。对，
我觉得我们上次录节目有两个点其实后续都应验了，当然了我一直说每期节目的嘉宾观点仅供大家参考啊，大家也是重逻辑轻结论。你上回留了两个包袱，第一个就是当十年国债的收益率跌破了 2.5 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回去还专门把各国的十年国债的那个长期走势都找了一下，基本上就是跌破 2.5 以后大部分都是接着跌，甚至往2逼近，甚至突破2。第二个就是当时你说你一直比较回避这个小规模的可转债，因为你比较建议他们的信用风险。
对，
这两个事后看似乎都应验了。
这个东西咋说呢，就是我从去年5月份以后就对可转债的信用风险要比以前要重视提高了一个非常高的等级。当然我以前也很重视这个信用风险。
国九条出来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想法？
这种加强退市啊什么这些是应该的，但我没有想到大家又理解成去炒这些什么国企红利这些。
其实发现好像趋势在的时候所有消息都是好消息，都可以被理解为解读为好消息，那趋势不在的时候是个消息都转化为利空。
对，确实这样。
你自己观察可转债有什么抓手吗？
你要是关注整个市场的话，我自己最关注的其实还是整个的可转债价格的中位数。
比如等权指数的价格中位数吗？
不是，就只看价格的中位数。
okay.
等权指数我都不看。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指标它背后的深刻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你这么关注它？
因为我觉得这个指标是最简单最直接最客观的，你像其他的那些指标都会容易受到很大的扰动，你比如说跟你刚才的那个平均的到期收益率，这其实是会很容易受到这种垃圾债的这个扰动，比如说你那个等权指数的话，它其实是很容易受到炒腰债的扰动。你综合评判下来，我觉得价格中位数这个指标其实是最简单直接和客观的。
OK， 我回头把价格中位数找出来做张图给大家看。你先能回忆起来比如说这个价格中位数它大概在什么区间内浮动吗？
几个关键的低点是我记得的，18年最低的时候跌到了93块多，
中位数，
对，你就相当于这个市场上有一半的可转债的价格是低于93.8块的。21年年初的时候差不多是100块钱，这就意味着一半的可转债它都是低于面值的。
我请教个问题啊，我感觉你观察这个指标其实它更多衡量的是市场的机会，
对，
是贝塔级的机会。
对，
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我发现比如说可转债的中位数很低，我判断出它有市场性的机会，
对，
那如果我想参与我有什么抓手吗？我只想抓这个贝塔级的机会比较好的。
那基本上就是你控制好信用风险的话，用双低策略就
摊饼呗。
对，就足够了。
你建议大家摊多少？一个非常普通的投资者，
我觉得20只左右吧。
那我应该带什么样的预期呢？我怎么去管理这个20只呢？就我们不能给糖不给勺对吧？
首先你还是得把各种信用风险什么排一遍，
做双低还不够，还要再排一遍。
对，其实双低这个策略其实是很容易陷入价值陷阱的一种策略。
嗯，
你需要把它信用风险排一遍，包括一些后面的风控措施，比如说你双低买进去了，后来证明这公司它确实信用问题暴雷了，你怎么止损，这些你都需要考虑清楚，你需要自己做好方案。
那信用风险排雷有什么比如简单粗暴的抓手吗？
你要是说信用风险排雷的话，最简单就是去看它的信用的评级报告，特别是里面关于这个风险的这个说明，这个东西就跟你在网上买东西一样，信用评级报告里，因为评级公司是上市公司委托嘛，收上市公司的钱，他肯定会说上市公司的很多好话，这就跟那个你网上买东西里面那个好评一样，这个好评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他在里面披露的这些风险就像那些差评一样，是必须让你高度重视的这些东西，这是最简单直接的你排除信用风险的一个方法。当然你要是从成体系的讲，你怎么评估信用风险，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讲大家评估信用风险，你首先其实还是看宏观，你如果判断未来就是一个信用收缩的大的趋势的话，那你其实最好就不要去冒信用风险。
那我觉得未来是
对，你做投资肯定是要冒风险的嘛，就看你自己选择承受什么样的风险。你像这两年我跟这个朋友交流，我就跟朋友说，我自己在目前这些风险里，我自己最能承受的风险是利率风险，我不想承受其他风险。这是宏观上，中观其实就是行业，你需要去判断在未来这个期限内，可转债到期的这个期限内，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判断这行业的现金流的变化。
嗯，这点很有启发。
最后才是落脚到大家关注的具体的这个公司它的偿债能力上，包括它的资本的结构，包括它的现金流，肯定是它的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好，它的资产质量越硬越好，它的现金流越充沛越好，从宏观中观微观这样整体下来去判断。
嗯，
这些多方验证一下也没有那么难判断起来。
嗯，你刚才提到关注这个转债它所属行业的质量，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其实可转债有很多贴标签的方法，其中有一类就是可转债它所属的主题或者行业。目前啊，这个市场上什么军工、银行、TMT、机器人、半导体、风光储、医药电子、猪企、食品、美户，其实这些都有。
对，
所以大家看可转债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多搂一眼它所属的行业，如果了解市场的话，会有些大概的判断吧。
对，是。它这个行业一方面是判断它的信用风险，第二个就是判断它向上的弹性
啊。尤其啊，今年其实今年可转债市场相当的分化，说大白话就是做没做银行类的转债决定了你的体感，因为除了银行今年其他都不太行。
你要从大行业的话来讲确实是这样。
是的，是的。
其实银行的基本面很复杂嘛。
嗯，它主要是信用风险比较低。
对，你信用风险很低，然后它整个的行业趋势非常好的话，那你可转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与的工具。
嗯，说一下我个人感受，但完全不构成投资建议。 就我之前打新中过一些银行的，然后也趁它跌破票面值的时候买过一些银行的。我手里边是有不少银行转债的，但我自己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聊，百无聊赖。刚刚说那些银行好也确实只是因为今年的行情差，信用风险也比较暴露体验出来的。那正常就是客观在市场里边真的有行情的时候，如果你持有银行会觉得非常没意思。我从来没有在银行上做过波段，
我自己是这样的感觉啊。好的投资往往都是无聊的，你买完之后就像个废人一样，拿着赚钱就好了。这行情呢也要看什么样的行情，确实也有那种银行暴涨碾压大盘的这种市场，你比如说像2014年像2007年呢，
我记得2014年的红利当年涨了超过50%。
你要是比起银行券商来讲，这50%还
算啥？
对，你像当年的中行转债啊什么的，对吧？
啊，
甚至像2017年，其实银行股表现也都是不错的。
是，中行转债上还有一个相当广为流传的故事，是阿土哥吧？
其实那波加杠杆做中行转债的还是有不少人的，只不过是大家有的人在网上说出来了。
嗯，
这里面也是有一定的幸存者偏差在里面，
嗯，
因为你这里面还是要考虑到你这个carry，因为你要考虑到你融资的成本跟中行转债之间的票息之间的这个什么，如果你的这个票息不足够覆盖你的什么融资成本的话，如果银行股的牛市晚来两年，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
明白，
就是这个东西呢，盈亏同源吧。可能有些人哎加杠杆在中行转债这把这上面赚了一把，但确实后来我看他们又加杠杆做其他的，把钱亏回去了。
这还盈亏同源？
对，确实是这样。
嗯，我还做了一张图，一边统计了一下客人债等权指数它的走势，啊，与此同时呢，下面同步放了一下跌破票面值的可转债的数量的柱状图，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柱状图的波峰啊，就三轮，第一轮发生在2018年，第二轮发生在2021年，第三轮其实就是今年。
对，
你能不能给大家复盘一下，为什么这三轮会出现大面积的跌破票面值？
就完整来说吧，我先说个思路啊。因为可转债它本质上它就是有股性和债性嘛，其实每一次可转债它的极端的一个波动都是它的股性和债性至少有一个它遭遇了非常大的挑战。具体到2018年了，股市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一个大熊市嘛，当时小盘股其实是跌得更惨的。
是，
发行可转债呢主要是一些中小市值的公司，像当时看这个指数的话，中证5002018年是跌幅超过30%的，中证1000跌了接近40%，这样猛的下跌让上市公司它的股权质押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包括创业板。
对，这都导致可转债它转股价值是大幅下降的，这是股票方面，股票方面就对可转债就已经很不利了。债市这方面对可转债其实也是很不利的，因为2017年年底的时候发布了资管新规，当时已经明确定调了，未来就是一个打破刚兑、防风险、去杠杆。所以说，整个2018年，它的信用是明显受紧的，就是民营企业出现了融资困难，有很多家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它出现了债券的违约。2018年，民营企业违约债券的余额基本上等于前些年的总和。所以说，后来为什么召开了专门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啊？
啊，印象深刻。
对，所以说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下，就导致了这个2018年可转债出现了这个大跌。
嗯，我好想说一句，当然有可能删掉啊。
嗯，
彼时彼刻恰如此。
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对，
比如呢？
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可能大家对外面担忧比较多一点，对吧？
啊，是。
2018年的时候，经济基本面其实要比现在要好很多的。
嗯，
这是2018年啊。2021年的话，你如果单纯看股票指数的话，澄清一下这个时间，2021年整体可转债其实是一个小牛市，真正的跌幅从2020年8月份到2021年春节，就是2月初这小半年，其实是可转债跌的比较多的。当时如果只看这段时间的股票指数的话，你会觉得可能是个牛市啊。
是，
但当时股市是严重分化的，除了你像消费、医药、新能源。当时市场认可的核心资产之外，小市值也是被抛售的。你从2020年8月份的最高点到2021年年初的最低点，中证1000也跌了差不多20%，这是股票市场。
嗯，哎，但我突然想起来，小微盘的叙事似乎也是在这之后就悄然开启了。
对，小微盘和可转债走牛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刚才说的是股票啊，债券当时出现了两个非常恶劣的事情，一个是十月份的时候华晨集团的债券违约了，十一月出了一个更恶劣的，就是永煤债违约。
哦，
永煤债这个违约比较恶劣的是什么呢？单纯看他财务报表的话，他是不缺钱的，但他就是违约了，而且他们都是这种三 A 的国企，这就让很多人的信仰崩溃了。所以说当时债券市场大跌嘛，后来呢，金融委专门开了会要打击逃废债，包括当年的十二月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到，就是要打击逃废债。
所以永煤那个事它不是能力问题，它是意愿问题是吗？
对，最后他也把钱还上了。
Okay。
所以说有了这么定调之后，大家的信心才慢慢回来，债券和股市双重打压之下，这是二一年年初那边看上来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听起来更像是债那端的风险。
对，其实主要是债。你严格来讲，你像2018年的时候，因为可转债批量发行是2017年年底开始的，
是的。
那2018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才30来只可转债，
是真正扩容是在2018年。
对，
嗯，
你到2018年年底的时候才100来只，
是。
所以说当时的整个的市场宽度是非常小的。我记得2018年单日的成交额，很多时候它是不到11个亿的。
现在大概好的时候能到800亿。
对，再加上当时可转债整体差不多也跌了10%。所以说总体来讲，当时就是2018年可转债的这种熊市只能算是个小熊市，大家痛感是不太强烈的，比起股票来那其实大家幸福多了。去投可转债2018年跟后来比起来，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新债的批量破发。
哦，对，那时候写公众号很多读者爱问这还打不打呀。
我自己2017年9月份可转债它进行信用申购之后，我自己很快意识到这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是，
我应该是最早一批在公众号上每天都分析这个可转债的。
我有印象，
整体来看这个准确率还是可以的。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8年的8月份，那个月份发了12只可转债，然后破发了11只。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上班嘛，
嗯，
我当时办公室里有的同事就说这辈子再也不打可转债了。你说这不是抢着亏钱吗？对吧？但是这个景象就再没出现过了。
我这边也说两个小插曲，你刚才一说我记忆一下涌现出来了。我记得2017年开始啊，一直到2021年就还挺欢乐挺忙叨的，因为在各种打新，一方面呢是这个可转债打新，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也如火如荼的另一个打新，就是做港股打新。
对，
而且那个时候港股打新中签率也高，也有一定规律吧，但后来也都失效了。当时哎呀真是玩得如火如荼，这个事一直到2021年可能达到了高潮，包括2021年后来又有了美股打新。2022年之后因为没有赚钱效应，港美股股打新其实都熄火了，那后来开户也都成了违规了嘛。哎，我就感觉其实所有的红利本质上都是监管还没盯上你的红利。
咋说呢，嗯，其实所有的红利其实就是韭菜足够多，
而且红利的宿命一定是消亡的。
是，
千万不要预期是这个事儿能干多久。
其实我觉得可转债打新包括港股打新还有美股打新，这其实跟监管的关系可能还没那么大，主要还是市场周期的一个问题，嗯，你像10多年之前我的老师就跟我讲，他说如果你要到牛市后期啥都不敢买的话，你就去做港股打新就行了，你也别融资，你就只做现金打新就完了。港股打新这个其实还是对牛熊市依赖性比较强的。
是是
对，
是，
而且你如果要是有1-2例破发的话，后面你基本上就不需要再参与了，这个也是对你牛市逃顶其实还是有比较帮助的。
嗯，
2021年可转债的数量其实已经稳定在800只左右了，参与的人数啊，包括市场成交额都上了一个量级。如果你要是单纯看下跌幅度的话，可转债它这个市场的价格的中位数差不多从125元跌到了100元附近嘛，跌幅就是20%左右嘛，跌幅其实不算太大。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当时 A 股核心资产它是大牛市，这让
相对重感，
对，其实让很多可转债投资者他是比较消沉的，
嗯，
因为做可转债的很多投资者他都是老鸟嘛，都觉得自己在这个股市里做了这么多年了，
是，而且普遍应该还是偏低风险的投资者，
对，而且不如那些小白去买个什么消费基金拿着的收益高，就觉得很让人那个什么。所以说我自己当时是明显感觉到这些朋友他们情绪是比较低落的。
所以投资不光是收益率的问题，更是预期的问题。
对，虽然说那半年是下跌的，但当时的市场定价其实是比较混乱的，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的。这基本上就是对2018年和2021年的这个复盘包括原因这些，
嗯，时间来到2024年，
今年这个可转债下跌基本上可以分为2段嘛。
对，
第一段呢，今年的一月份、
嗯、
这个就是普跌嘛，康转债整体的跌幅就是10%多一点。
嗯，其实还好了。
嗯，对。
它更像是流动性枯竭的，就是缩量的一种下跌感觉。
实话说，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流动性枯竭的话，应该不会只跌10%。
嗯，
因为流动性真正枯竭都是跌到打到跌停板的。
是。
这可能谈不上流动性的枯竭。另外一段就是今年的五月中旬到六月底，到现在到底有没有结束这个事情，
不好说。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画一个问号，现在还难以定论。这一轮呢，可转债市场整体的跌幅其实不大，但是低价可转债跌幅是比较惨。
是，而且有那么几天，以广汇为例啊，这也是这一轮比较代表性的债。就是20%、20%的往下干。
对，这一个多月低价可转债，就是90元以下的可转债，整体的平均跌幅在40%左右。
嗯，
90元以下的可转债从2只最高的时候增加到差不多快50只。
是，刚刚经历过这个事儿吗？相当于、嗯、这也是我想拉着你做这期节目的原因。第一个呢，确实是几年一轮都又赶上了、
嗯。
第二个呢，其实对可转债的投资者来说。像刚刚过去这一轮低价转债的这个跌法是我久见的，但没见过的，是吧？
对，
这也是我想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啊。
嗯，
你还是从股性和债性去对这轮下跌做一个归因吗？
跌幅最大的主要是低价可转债，特别是90元可转债。这个你要是非得要归因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这几个原因啊。第一呢，五月份的时候，斯布特转债它实质性违约了，
嗯，
它去年是退市，今年是五月份是实质性违约，因为退市并不代表一定会违约嘛，
嗯、
对吧？这是实质性违约了，
嗯，算是个前奏。
对，行情的转折点就是斯布特它那违约之后，我记得斯布特应该是10几号违约的，开始下跌是20号，其实就隔了几天。第二呢，就是说有很多可转债它的正股价格它跌到了1块钱附近，
哦，又碰上国九条，
对，它就有那个面值退市的这个压力。这个东西它就跟那个虹吸效应一样，不管有没有问题，大家跌接近1块钱它就会抛，
嗯，
而且越接近抛压越大，
像一场自我实现。
对，
也挺像上半年雪球事件，其实都是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
对，第三个呢，有好多只可转债它的信用评级被下调了，你信用评级下调的话，那你肯定价格要下跌。第四个呢，就是说交易所问询了一些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证明这个公司它的偿债能力确实是有问题的。前面这些因素加起来呢，导致了一些那种机构要抛，他们一抛呢，就更加剧了这个市场的下跌
啊。这个有点像流动性风险的味道。
对，这一个多月小盘股其实也在下跌嘛，
是
综合加起来其实就造成了这个局面。
某种程度上你已经回答了这个信用风险的蔓延是否结束。哎，说实话，我看广汇啊，过去那个2018年和2021年其实都挺考验的，就说下有保底这个事儿，你信不信？最后那两轮呢，告诉我们就信的都赢了。而这次呢，我观察两个，一个是山鹰，一个是广汇。其实我自己也在脑子里面问自己，这把你信不信？这把确实没底气，因为这把什么信用风险真的跟之前不太一样。
是，
那至少现在感觉你信了还是赢了的。你点评一下。
实话说，我2018年的时候我自己就不信。第二呢，你如果信了的话，你即使广汇啊、山鹰啊这些反弹这么大，可能也只是刚回味而已。
嗯。也有可能是要往里冲啊。
对，我自己是觉得过去的很多规律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前置条件的，
但我们好像只记住了那个结论。
对，所以说你觉得这个结论成立的话，你首先要看之前的这些前置条件还成不成立。我觉得投资很多时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不要机械的去相信和执行某个结论，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踩坑的。你踩一个坑的话，你可能很多年的积累都砸进去了。
那你说说可转债下有保底这个结论成立的前置条件是什么？
前置的条件是这个公司它没有违约，
违约可能性很低，
最终它有偿付能力。
嗯哼，
但从逻辑上来讲，确实是有上市公司它是没有偿付能力的，即使有下修来帮助你，下修之后你正股价格继续跌，跌到最后就退市了嘛。这种可能性中案例是越来越多的。
如果我可转债还好，但这种传统关系好像不太支持。我想问的是，如果正股已经退市了，它对应的可转债还在市面上的呢？
也是退市的，
也是跟着一块退的。
对，
嗯，
它退市可能不会违约，但大概率是会违约的。
违约就不还钱了呗？
违约也不一定是不还钱啊，
不按票面还了。
对，
明白。
最准确的讲，其实大家核心还是担心的是兑付，你到底能兑付多少
啊？我想拉你聊两个四象限的图。
其实就是一个价格跟这个溢价率的组合嘛，
对
吧？对，
大家想象一个横纵坐标， 我 show notes 里面的图是这么做的，我把价格是作为横坐标，溢价率作为纵坐标。对，那我们这四个组合我想拉着你给大家说一说。
低价低溢价这种其实是最理想的情况，
俗称双低嘛。
对，它就是同时具备了安全性和进攻性嘛。这种在牛市的高点是比较难找这样机会的。
是，
你像22年下半年，包括23年，甚至包括今年的前几个月，都是很难找这种双低可转债的。当然，经过这一轮暴跌之后，这种双低可转债其实是数量增多的。
是，
但要谨防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陷阱。
啊，这个你刚才提到了。
对，就是一定要防控好信用风险。第二种组合就是低价高溢价。
低价高溢价就是偏债了。
对，这种其实更纯粹就是看中它的安全性了。
嗯。
看中的是它的债性，
做成一个收益好一点的债券来买。
对，牺牲了它的进攻性。其实可转债的收益率未必高啊，就是说它收益率并不一定比普通债券高。前提呢，当然还是要管好信用风险，因为它这时候是债性非常强的，它收债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三种呢，就是高价低溢价，特别是负溢价，这种情况适合做正股的替代。因为可转债折价的时候呢，它其实相对于正股是有超额收益的嘛。另外呢，如果同样是下跌的话，可转债的跌幅是要比
小于正股的。
对，所以说呢，综合来讲，相对于正股，它的整体性价比是更划算的。
嗯哼。
第四种情况呢，就是高价高溢价，
典型就别碰了。
对，我自己觉得这是一种搏杀，
有可能游资很喜欢短期内。
对，这个就是一个搏杀，我自己觉得应该远离的。我自己呢，主要是投资低溢价的中低价位的可转债，我自己是不太追求这个低价的，因为过低的价格往往意味着它信用风险比较高。
你厌恶信用风险，这个你多次提到过。
对，
如果我把这个横纵坐标给我换一个，我的横坐标呢是转债的估值，然后我的纵坐标呢是股市的好坏或者股市的强度。我来说组合，你来点评这几个象限啊。
嗯，我先问一个问题，你这可转债怎么给它估值的？
用你刚才那个方法可以吗？
也可以，倒是。
嗯，第一个象限，股市低迷，但转债比较便宜，这个组合，就当行情进入这种组合里边，你会怎么选？
我觉得还是看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你要是风险承受能力强的话，那可以直接买股票。如果你要是风险承受能力弱，然后又想参与股市暴涨的收益的话，那其实可以重仓可转债的。
嗯，听起来有点像现在哦，股市低迷，转债便宜。
哎呀。说这个可转债到底便不便宜，这个其实还是可以画个问号。
嗯，好，第二个就是股市很强，同时可转债比较便宜。
这里说的股市很强是说的它的走势，
对，或者说是这个情绪变好啊。
啊，确实可以重仓可转债。
OK， 第三个就是股市很强，那与此同时呢，可转债市场它的估值比较贵，或者价格中位数比较高，股市又很好，转债呢跟着股市互动，它这个价格定价也比较乐观，或者说双低不太好做了，机会少了，可能就是偏交易了吧，看里边有没有交易机会了。
对，
那最后一种就是股市低迷可转债贵，
股市低迷可转债贵。
嗯，
这其实有点像22年到23年这种情况了。
21年 Q4 也有点像。
21年其实股市还算是个小牛市。
OK，
我觉得还是只能做一些这种个股性的机会，这种个别可转债的机会，系统性的机会
就别做了。
对
，OK。那假设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四象限啊，
嗯，
就是溢价率和转债价格这两个维度构成的四象限。那我们基于这个四象限，你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可转债现在有多少种玩法，或者你的切入点，或者你赚什么样的钱，赚哪一部分钱？
我自己
也不是你自己的，比如说双低是一个嘛，双低摊饼是一个，买那种高 YTM 的。就是买那种到期收益率较高的是一类，可以给大家盘一下。
因为可转债的它任何一个条款你拿出来都是一种策略，包括你比如说博弈的下修、博弈回售。
但我觉得这种对普通投资来说有点难。
对，
他得相当关注这个市场才能发现这种机会。
对，包括博弈强赎，对吧？
嗯，
甚至包括这种折溢价的套利，对吧？
嗯，
其实我觉得可转债它身上每一个点你拿出来都可能做成一个策略。最核心的还是第一呢，你对正股的这个基本面有非常充分的把握。第二呢，你对可转债它的条款还有交易规则有非常深的理解。我觉得你把这两个理解透了，哪个方面出现机会了，你去做哪一个就完了，就不要去约束自己，
嗯，
一定要什么策略。
肯定是有相当部分的人是专门玩这个市场的。
对，
我知道还有专门的私募。
对，
这种机会的识别和监控其实挺耗费时间的，我觉得不太适合普通投资者。
哎呀，咋说呢，我觉得任何投资你要是想做出比较好的结果来，你都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的。我觉得普通人无脑赚钱只有一个阶段，就是牛市的时候。
嗯，
你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我感觉。
你说那些其实一般人也不会去碰，感觉朴实一点的也就是双低加打新，但这玩意儿也没啥可说的。好像
我自己觉得玩双低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信用风险可控。
嗯，
你如果信用风险不可控的话，你简单来看是个双低，实际上可能就是个单低，因为你那个价格下限是没有的。
是的，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还是这个。
我把你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不太适合玩。
我就2020年那会儿做过一些双低的，因为当时很多化工啊、周期股很便宜嘛，你买一堆，他们只要业绩爆发，那弹性其实是非常好的。
嗯哼，
就2020年做过那一段时间，其他的时间我就基本上没再用了。
或者这么说，就是大家想玩双低呢，也不能只盯着这两个指标加总之后那个得分，
对
它的正股啊，它所属的行业的前瞻可能都要有。
对，认可双低的这些人，其实这个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了。你如果只是做这个策略的话，很容易就是给你设计好了，就让你来钻这个圈套的。
真的吗？
真的。
嗯，
你包括最早想出双低策略的这个人，他前两年都已经不做这个策略了。
他为什么不做？
因为前两年可转债的溢价率实在太高了。
嗯，
你按双低策略是选不出可转债来的。
是，我觉得双低你能玩，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市场得给你机会，
对，
它得给你提供低价的转债，
对，
才有得上。
对，
但是感觉我跟你聊完，我听你那个意思就是，那低价大面积出现的时候，也意味着信用风险暴露的比较开始有问题了。真深究的话，风险也不低。
对，你双低买进去问题还不大。真正考验是你买进去吧唧它跌到80块钱了，你咋整
啊？对呀，它应该是有一套的完整的应对策略。
对，理论上来讲你跌到80块钱，你下跌的空间其实还是很大的，你到底咋整？
好像大家玩双低的那个预期就是高抛低吸轮动。
对，因为资本市场它本质上是一个博弈的市场，简单的根据一些机械的规则去做的话，很容易成为别人猎杀的对象。
嗯，
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专门赚这些以前叫套利者的钱。
他老爱说一个跌破纯债价值意味着什么？
第一呢，纯债价值这个是比较出来的，找的跟这个可转债各方面非常相似的一个纯债的价格，本身这里面就是有误差的，这第一。第二呢，纯债它本身的流动性它并没有像可转债那么好，因为毕竟可转债它还是上市交易的，这就意味着它纯债价值本身是很有可能会被失真的。既然这样的话，可转债的价格跌破它的纯债价值的话，表达的最直接的含义就是可转债的投资者比纯粹信用债市场投资者是要更加悲观的。当然这里面排除了流动性的因素。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可转债市场在里面玩的这个资金的结构呗。
你要是按投资者群体划分，肯定是机构和个人嘛。我估计肯定是那种游资可能贡献的成交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那种大的成交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炒作比较多的那种可转债。你要按投资风格的话，那肯定是现在量化的很多资金也进来了。
哦，对，还有这个，是的，看了一下研报，大概排序是这样的，但是是玩家结构，未必是成交量的构成。排名最大的是公募，其次是年金，再往后面是险资，然后才是散户。
对，
嗯。
它应该是按照持有的金额来统计。
是的，它不是交易的。
对，交易的话我估计应该是散户跟游资贡献成交的大头。
啊，是吧，反正换手率这个集思路上面也有专门的这个统计嘛，换手率是不低的。还有什么补充的吗？我做的那个数据统计可能都是2018年至今，就是扩容开始的案例。比如说可转债它那个生命存续周期啊，比如说一个可转债它生命周期里边它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和这个规模的关系。只论统计结果来说，小票债、小规模的这个可转债还是挺好的。
哦，我知道。
嗯，因为它的这个最高价可能冲的比较离谱。
对，
是否我意味着，比如说溢价率比较低的时候，我去赌游资能盯上它？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自己控制好这个仓位就行了。
嗯，发行量越大呢，它的最高价就肯定低，但它的最低价也是比较稳的。
是，对于我来讲，交易起来其实是更方便的。小盘可转债的话，你可能没有体会过那种只要你卖价格它就一路往下走的那种感觉，可能游资爆炒那瞬间的流动性是非常好的，但你买的话那过程是很难的，很多小的可转债你几百万买起来都很难。
因为我知道你的风偏其实是很厌恶风险的，按照你个人的审美，你比较喜欢碰什么样的属性的可转债？
就是信用风险好，可转债价格低，溢价率低， 正股基本面弹性大的那种。
所以这种其实它很依赖事前的投研。我就挺好奇，比如说你会专门有一个可转债的关注列表，然后去没事看看吗？还是怎么就怎么去发现这些机会呢？比如我就有把表格拿出来，我自己设条件，我先筛一遍。
实话实说，我自己这些年做的这些机会基本上都不是说从这种表格中筛选出来的，我一般都是那种通过某些事件就引发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某个化工产品它涨价了，这个公司股价开始有反应了，但是呢它的可转债的价格，它因为它溢价率比较高嘛，它那时候债性强，股性处于一个比较迟钝的那种状态的话，那你其实买进去它只要是弹性足够大，那你其实很快它就成了一个双低的可转债，然后弹性就上去了。
嗯，
你像今年涨幅最大的其实也是这种化工转债。
所以你看这个溢价率它很多时候也是转债价格相对于正股价格的偏离度，不能这么理解吗？
我自己这些年做的主要是一个是事件性的，一个就是这种错误定价类型的，自己做的比较多的是这两种。
那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事件，你觉得它有机会，那肯定前提也得是你对它可转债市场是有一定了解的，你得知道这家公司它或者这个行业下它有哪些的可转债才行。
基本上每只上市的可转债我上市的时候我都会看一下。
哦，那你平时看哪个集思路吗？用哪个工具比较多？
我最核心看就是一个募集说明书，一个信用评级报告，集思路会看一些。
那你觉得这个可转债预期收益率应该是多少呢？
我就是觉得一个投资品种你很难说它的预期收益率，
理论上它应该是在债以上在股以下的吗？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这样。
嗯，这一轮之后呢很多规律还会有效吗？
哎呀，我自己做投资更相信的是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
啊，这句话好棒。
其实很多大家所说的这规律啊，其实更像是归纳法。
嗯，
就
是
而且是样本数量非常有限的归纳法。
如果你从量化视角来看这个市场的话，那过去那些关于顶和底的总结它有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它的数据点有限。
对，如果你长期以投资为生的话，你需要让你的投资策略有足够的这个便利性，能够让你的投资策略能够经受各种市场环境各种极端情况的考验。
那演绎法它底层就支撑你这套的那些不变的东西，它那些抓手应该是什么大原则啊？或者是
我觉得最本质的还是这个上市公司它的基本面到底怎么样，包括它的可转债的条款是什么样的，交易规则是什么，我觉得还是搞这些。
你自己做那个可转债的课主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呢？
讲了可转债的一些基础知识，定价的机制，包括一些投资策略，主要这些。
我们今天漏掉的你有什么补充吗？
可转债它这个工具它之所以这么有魅力，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它是比较好的表达了一种投资思想，就是说攻守兼备，这是一种。第二呢，因为可转债它本身的定价比较复杂，这就衍生出了很多的投资策略，这也是很让人着迷的。第三呢，我觉得说到底可转债它本身只是一种投资工具，就是说我自己是对任何一种投资工具都不要有太深的执念，这一辈子你以投资为生然后是赚钱的话，靠的不是单一的一种工具或者是单一的一个标的，其实靠的是你自己的投资体系，投资体系才是陪伴你一生的。我就补充这个，
就是比较省心的然后偏长期持有的这个可转债的玩法有没有？也不用太依赖你个人的眼光啊、投研啊、投资水平啊，除了打新中了物的等着130这种的偏长期的可以安心一点的。
我觉得可能那种面值或者是面值附近的那种非常正牌央企发行的可转债，因为它这种和纯粹的央企它的信用风险还是有保证的，只不过是你赚多赚少的问题。
明白。
我有可能会有惊喜，没有惊喜的话就拿票息收益，其他的特别现在这种信用环境你其实都是需要做信用风险的一个分析的。
你有什么特别偏好的行业吗？或者比较偏好的标签，比如银行啊、化工啊，还有你刚才提到的央企啊？
我自己是没有特别的偏好的，我自己是觉得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
我先问一个，就是我们最开始我们聊了一些概念，纯债价值、转股价值、溢价率、到期收益率、下修、回售、强赎，你觉得这个还有漏掉的概念和条款比较重要的还有补充吗？
应该没了。
哎，你觉得它复杂吧？因为你刚才说它的定价是比较复杂的嘛。
对，因为你说可转债的价值其实就相当于它的纯债价值加期权价值。
是的，
它的纯债价值评估起来就很难。
对，你刚才也说它是一个参考的东西，但参考也未必准。
对，它是个近似值。
嗯哼，
然后你这个期权价值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奇异期权，它这个定价确实是很复杂的。
嗯，而且我们每次看其实都是当前这个截面的价格。
对，
这么感觉也好理解为什么有些量化的资金愿意过来玩。
对，
嗯，那你说普通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好像确实也就是说放低预期，
对，
确保这个信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差不多得了。
对，咋说呢，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想的可能都是，哎，自己不需要付出啥，你把钱投进来然后就慢慢的稳健，其实很难，除非
尤其靠个人能实现的话其实不太公平，那那些砸资源砸投研的人怎么，
对，
是
因为我如果有这么轻松的赚钱的方式的话，那就很有可能你要怀疑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
嗯，
对。
你观察这个市场的频率是什么样的，日度的吗？还是
基本上每天都会看。
看什么呢？
看公告呀，数据呀这些。
再具体一点，打断一下，我会在收notes里面给大家放一个可转债公告更新的列表，你继续。
比如说下修，比如说新债上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规的跟踪的内容。你包括数据，比如说今天又跌了多少了，市场中位数跌了多少了，不同档位的可转债的价格跌幅怎么样怎么样这些。
哎，这个数据你在哪看呢？杰斯路吗？
杰斯路也有，万德应该也有。
哦，对，你用万德，还有吗？
嗯，基本上就看这些。
所以这个品种在你自己，无论是你以前自己投还是现在管产品，它是你会用的抓手，对吧？
对，其实这两年可转债确实还是贡献了一些收益。
又过去了一个 Q， 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吗？无论是市场变化还是你自己的观点啊心态啊。我问个俗点的啊，你仓位上来了吗？
怎么说呢，你怎么定义这个仓位，就是你要是股票仓位的话跟当时应该差别不大，
还是比较低。
你要是说这个低呢，仓位这段时间变化一直都是不大的，
股票仓位还是不高。
对，
买了一些港股。
对，
那你怎么看待红利？
这两天红利应该是跌了一些的。
是，包括我看煤炭的估值。
对，你按理说上周是季度初嘛，
嗯，
大家的情绪其实是非常高亢的，你既然这么高亢的情况下红利反而跌了一点，反正我自己是对红利这事是一直没有那么信心的。
为什么？这是逻辑层面的还是感觉层面的？
不是感觉层面啊，这个业绩就摆在这儿嘛。
嗯，
你像煤炭什么的，这个业绩每个季度都往下掉，对吧？
嗯，
你股价还在涨，你这事儿其实明显偏离基本面的嘛。
确实，估值看 PB， 反正中证煤炭是进入高估区间了。我今天还发了个信息，我放了一下那估值图嘛，我说我得记录一下此刻。
买红利这些人跟投三十年期国债的这些人，我觉得方向判断上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你要明白这个市场上有一帮人，有一部分钱他是永远都要买股票的，就只能买股票的，我估计这其实就是红利的基本盘。
哦，你认为是他们在撑着红利？
我觉得这帮人肯定是红利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这三个月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感受什么的都行。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可说的。